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。出家受戒第三首偈干起啊，以大小思当念众生。乔四司长悉心善法，这首偈非常重要。净业三福里面第一句话教给我们孝养父母，接着第二句就是奉事师长。所以佛法呢，诸位从这个地方呢就很清楚啊，能够看到它是孝道，它是师道，一定是以孝道为基础啊，从孝道上建立师道。如果说是不孝父母，他会尊敬老师，这里头就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应该亲的他疏忽，不孝父母会孝顺老师，必定有企图啊！因为这个是反常的现象。在家里孝亲，在学校里奉事老师，这是正常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孝道、师道是根本。不但是古人呢，非常重视。现在这个世界，真正有学识的人也会感到啊，婴儿教育的重要啊！我听过一些学者专家谈，一个人人格德行的建树，是在5岁之前。谁给他建立的呢？母亲给他建立。所以母亲这个职责非常伟大了。啊，有好母亲才有好儿女。我们在前面多次地说到啊，佛菩萨是教出来的，圣贤人也是教出来的啊。中国人最善于教学，也长于教学，教学的经验非常丰富啊。啊，在上古时代， 国人的祖先就明白这个道理，而且呢，认真的落实。当然不能够普遍落实啊，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。这个国家啊，这个族群人多，居住的地域也非常广大，在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呢，啊，所以这个教学的普及就很难，但是这个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一个村庄，一个小镇、乡镇，能够有一家两家懂得教育，就会影响呢这一个地区啊，这一个地区啊都会模仿，都会向他学习，这个就是好事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在古籍里面呢常常看到的。古人常说，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善人，这一个善人呢，他的影响力就能感化其他九十九个人，感化程度啊不会一样啊，这是因为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业障习气不一样，还有他的生活环境啊也有差异啊，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啊德行。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古时候的人负责教育的工作是太太啊，是家庭的主妇啊，啊，她的职责被社会大众肯定啊，贤母啊，啊，他的职责是培养下一代呀，啊，下一代，你家里面出不出人才？国家社会呀，出不出人才？这个使命啊，都是家庭妇女。啊，那么家庭妇女的教育谁教她的呢？上一代教的，代代相传呐。啊，所以她懂得，啊，知道自己这个使命无比的伟大。啊，所以他小心翼翼地抚养下一代，婴儿出生三四天他眼睛睁开了，他就会看，他就会听啊，虽然他不会说话啊，这个大人一举一动 他都看清楚了。用佛法说呢，都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啊，所以做父母的、做大人的，在婴儿面前言谈举止全是正面。决定没有负面的啊。那么标准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《弟子规》就是标准。《弟子规》不是教小朋友的教科书，不是的，是做父母、做大人对婴儿的身教。做出来啊，给小孩子看呐、啊，给婴儿看呐、啊。所以他看了三年，啊，这小孩三岁了，他就很懂事，啊，他就知道啊，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，什么样行为是错误的，他就懂得，啊，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，有这个能力这叫家教啊。家教是教育的根基啊。啊，中国教育的兴起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教育的起源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教育这是祖宗流传下来的伦理的观念啊，父子有亲啊，这不是人发明的，自然的、天然的啊！你看父母对于婴儿啊多么亲爱啊，完全付出照顾婴儿三年，时时刻刻都放在心上啊，照顾唯恐不周啊，啊，做子女的不知道父母的恩德，到他自己养儿育女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做父母的那种爱心啊，那种辛劳，教育就从这里兴起。啊，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父子有亲呢，这种亲爱永恒的保持，到一生都不会变质。啊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啊。父慈子孝啊，啊，一生呢，他不会改变。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把这种爱，啊，父子这个亲爱发扬光大。他知道爱兄弟、爱家族啊，爱邻里乡党，爱社会、爱国家、爱一切众生，扩大了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育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爱的教育、亲爱的教育。 所以这个族群虽然很庞大，因为从小受这样的教育，养成了和平礼让，没有竞争的。也给今天人作证，不竞争也能生活得很好，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你说这个世界，这个社会多么美好啊！今天中国提倡和谐社会，和谐世界啊！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学就是落实这种事情啊！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怎样落实呢？那一定要靠这种教学的理念啊，才能真正落实啊！前面我们学过孝养父母，这个地方教导我们呢，巧思思长第一句，以大小事，以是亲近。在佛门里面讲，佛是大事，这个众所尊故啊，佛的弟子有菩萨，有阿罗汉啊，那就称为小事啊。如果是菩萨，菩萨是大师，阿罗汉就是小师。阿罗汉是大师啊，那么我们一般称和尚就是小师啊。这个称谓关系我们要搞清楚啊。佛、菩萨、罗汉大概没有问题。和尚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现在人不知道什么叫和尚，以为一出家了，哦呦，这个人就当和尚去了，所以这产生了误会啊。和尚是梵语，古时候的印度话啊，音译过来的，他的意思是亲教师啊。这个清凉这个注解也好，注得好，亲所教过。我们学佛接受这个老师教导，这个老师对我来说呢，就叫和尚啊，亲教师。他不是直接教我的，没有这个称呼，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关系啊。就如同现在在学校念书啊，谁教你呢？你一定要晓得，不是教员教你，校长教你。为什么呢？课程是校长定的啊，这个教员是老师请的啊，请他来代替校长执行教学的义务。 所以整个教学的规划是小乘。所以这个教育啊，他在主宰啊，在主导啊，啊，教员是执行的人啊，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懂得啊，你在这个学校学的有成就了，要感谢校长啊，当然也不能呢忘掉为我们上课的老师啊，上课的老师不称和尚，称阿舍离啊，阿舍离也是梵语，对，意思叫规范师。你看看，和尚叫清教师啊，这规范师，规是轨道，范是模范。这个老师他的德行他的学问可以做我们的模范，做我们的榜样啊，不成和尚啊，所以一个道场只有一个和尚啊，啊，一般所讲是道场的住持成和尚啊，其他的人都称舍利啊，那我们现在习惯上呢，其他的都称法师，这个对的啊，称法师是对的啊。一个寺庙有很多法师，但是和尚只有一个啊，不是人人都是和尚。那么在现在，你像大学里面。指导教授，指导教授啊，可以称和尚啊，那多半是念研究所的学生啊，像硕士班、博士班的指导老师可以称和尚啊。所以从这些称谓上，它的意义呢，你就晓得，佛法是教育。不是宗教，宗教里头没有这种称呼啊。啊，像清教师、规范师没这种称呼。啊，你看一般宗教，称牧师、称神父。啊，他不是称清教师、规范师，不是这种称呼啊。那么他们的关系跟是这个神、上帝啊，以这个关系存在，佛里头没有啊。佛里面我们学佛跟佛产生关系，那佛是什么人呢？佛是大师、清教师啊，大师或者称大导师啊，或者就是称导师啊，导师、大师、大导师都是对佛的尊称啊，菩萨不用这个称呼啊，我们尊称菩萨称大士啊，四门宫上的士啊，观音大士、文殊大士啊，菩萨也称开士啊，开悟的开，就说明他已经开悟了啊。士是读书人，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，这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呢，他开悟了啊，所以称开士。所以你从这些称呼上你就了解啊，寺院庵堂是教学的场所啊，在前面讲的僧伽蓝啊，梵语称 升起来，啊，我们成为现在成为道场，啊，就是教学的场所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入僧伽蓝这一首偈，下面是言说种种无怪转法，教学嘛。啊，佛家的道场是上课的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天天上课啊，讲经说法就是上课，啊，现在叫上课，那个时候叫讲经说法，我们亲近老师，就是要向他学习。啊，要学做好人，啊，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善人。你看经典一打开，诸位都能够常常看到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我们学佛头一个目标，最近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做一个善人。善人的标准，设善业道啊！啊，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？观经的敬业三福，我们采取它，做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就是循着这三条啊，这个教导，我们认真努力来学习。那么第一条，四句话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我们把这两句落实在《弟子规》啊。弟子规百分之百的做到了，这两句就落实了。下面两句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两句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。佛在经上这四句话，两部经典呐，这两部经典都是根本的戒律，真正做到了，就取得佛法里面的标准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。这两门东西没有做到，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！啊，那不是经上称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经就不是你所学习的。啊，你的程度不够。所以一切大小成经都要先取得这个标准，你才能入学啊！啊，不但是大乘，小乘也是从这入门的啊。有这样一个基础，你才能够受三规五戒啊，所以三规五戒是以孝亲尊师、十善业道做基础，没有这个基础，不能受三规五戒。 啊，所以在三受三归五戒之前要学啊。啊，那么现在就不讲究了。啊，什么人来皈依啊，也都不必具备这些条件啊，就受了皈依了。啊，那么这种皈依，佛门称为名字皈依啊，有名无实啊。啊，皈是回归。一是依靠，我们后面会讲到。就是在这个一段啊，这属于第二段出家说解，在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三愿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啊，你才晓得皈依佛，佛是觉而不迷，换句话说，从迷惑回过头来以自性觉，这叫皈依佛啊。我们受了三皈依，有没有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？没有回过头来，你就没有皈依啊。你要不依自性觉，你没有依啊，归根依都没有啊，只是形式上做了一下了啊。这种形式我不承认，护法神也不承认啊。真正皈依啊，真正皈依三宝，戒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就有三十六位护戒神保佑你哦。我听说这个好啊，三十六位护戒神护持我，我赶紧就皈依去啊。如果你是形式不是实质啊，没有护法神护你，你要有实实在在的，真正有实质，没有形式的皈依不要紧。世间人不承认你，佛承认你啊，护法神承认你，龙天善神呢承认你啊。于是你就晓得皈依正不重要，那个戒牒也不重要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的，张家大师教我的，他教我学戒啊，而不是教我去受戒。戒律你学了一条，你做到一条，你就真正得到一条，叫得戒。你做到两条，你就得两条。哦，那这个戒经上讲，得一条戒，有五位护戒神保护你；你得两条戒，你就有十位这个护戒神保护你啊。在家同学守了五戒，五戒都得到了，什么得到呢？做到了。这个做到不是一时的啊，这一生当中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不会犯，你就真得到了。真得到了五戒，有二十五位护戒神呐、啊，啊，日夜保佑你，不会离开你的，啊，就是你一定要真干 要真正做到啊，所以对于戒律的意义你要真懂得啊，要认真去学习啊，不是说形式上受了那个没有用处的。啊，可是李老师呢也鼓励我们去受戒。啊，无论在家的出家的。啊，李老师是鼓励。啊，你受了三皈之后啊，鼓励你受戒。但是绝不勉强。啊，为什么鼓励你呢？啊，他不是随便鼓励人的。啊，他得看什么人。啊，有些人他根本就不鼓励。鼓励你受戒之后啊，好好的学戒。这是对的。这个心很慈悲，很难得。啊，受戒之后认真学戒。啊，特别是出家戒。啊，受了不许了，那是挂了个出家的名啊，没有实质啊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常提到啊，中国佛教里头有个很好的典范啊，欧耶大师。欧耶大师受了三坛大戒之后，他知道比丘戒做不到，那就不能挂个比丘的名啊，所以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，退戒很容易啊，只要在佛菩萨面前跟佛菩萨说这个戒我不能吃，我退戒，就退掉了。啊，受戒三思七正很麻烦，退戒很容易。啊，所以他退比丘戒。啊，沙弥戒他能做到。啊，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成沙弥，不成比丘。菩萨戒沙弥。给我们后人做很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他的学生，我们世俗里称徒弟，中国古时候称徒弟就是学生，啊，现在称学生，诚实法师，啊，欧耶大师的全集，诚实法师编辑的。把它刻板流通啊，老师称沙弥，他不敢称沙弥他称出家优婆塞，我对他非常尊敬啊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沙弥戒做不到啊！啊，那怎样修？三皈五戒十善，这个他做到了啊，名实相符，所以称出家优婆塞。优婆塞是在家居士啊，啊，但是呢，他出家了，就是出家的居士。那我们今天的身份呢，说在家真的是要努力做到出家居士就不错了啊，出家居士今天我们讲的三个条件，弟子规十善业道，三规五戒，真正能落实，那你是名副其实大小乘经典里面所称的 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当之无愧呀！展开经典呢，这个经佛对我说的呀，那不是对别人说的啊，我是当机呀，就不一样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落实。大事我们修净土的啊，前面我也跟诸位介绍了，大事是阿弥陀佛。那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佛呢？释迦牟尼佛叫我们皈依阿弥陀佛，我们听话了。那释迦牟尼佛绝对不见怪呀，他叫我们皈依阿弥陀佛，我们皈依阿弥陀佛，他一定非常欢喜。那如果我们不肯皈依阿弥陀佛，我们乐意皈依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定是这个学生不听话了。你们想想，对不对啊？不听话嘛。啊，叫你皈依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？叫你在这一生成佛。啊，你要不皈依阿弥陀佛，你这一生成就不了，那慢慢来啊。啊，整个阿罗汉，诸位晓得，证得出国之后，天上人间还要七次往返，啊，才证阿罗汉果。人间寿命不长啊，天上寿命可不短呐！啊，七次往返，那你要知道那是多少年呢？啊，可是你要皈依阿弥陀佛呢，一生成就，成就太殊胜了。释迦牟尼佛慈悲呀。释迦牟尼佛没有门户之见的，啊，把自己的学生推荐给阿弥陀佛。啊，哪一个人接受，哪一个人这一生成就了，无比的殊胜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大师阿弥陀佛。无量寿经，我们以无量寿经、以阿弥陀经来修行，这是清净大事。经典念一遍，就是清净大事，听大事的教诲。恭恭敬敬读诵受持啊，受接受佛陀的教诲，接受之后一定是依教奉行啊。小师是我现在亲近的老师，啊，李老师给我介绍的是印光大师啊。啊，印光大师在哪里呢？留下来的文钞，我天天读文钞，学文钞，亲近小事啊，大事小事都不在我面前，大事小事从来没有离开我，不急不离啊。你要这样学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。那么形式上的皈依受戒我不反对啊，应该 要去接受三皈依，接受啊五戒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接受之后，你认真奉行呢，这是给社会大众看到佛教的真面目啊！你这就是弘法利生啊，那给社会大众说，说佛教一个好的形象啊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们受了三皈，受了五戒做不到，我们就把形象破坏了。那社会大众看着呢，学佛的人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不骂你，他把整个佛教都骂了。这个罪业很重啊，谁叫他做罪业的呢？啊，是我们做的自己做的不好，让他在造罪业，他堕落，我们会受连带呀。他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啊，才毁谤啊，啊，才侮辱三宝啊，啊，我变成罪魁祸首啊，逃不了责任的，啊，三途苦报。这个一定要懂啊！但是在受三皈五戒之前啊，最好呢先学弟子规啊，有这个基础，你这个规戒就能受持，就不难啊。十善业道你能够做得到啊，你明了，你懂得，你会认真努力去做啊，这个是在佛法里头根基奠定的，没有这个根基，念佛都不能往生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。啊，那么我们还知道啊，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这个皈依三宝的啊！我记得以前我提过几次啊。早年我住在美国华府，有一位周先生叫周广大啊，在那里开个面包店，一生不信奉宗教，人是个好人啊，没有宗教信仰，临命终时他得的是癌症，医生放弃治疗了，这家里人是叫临时抱佛脚啊，啊，去找到这个佛教的道场看看有没有救啊。那么华福我们那边有一个净宗学会啊，那个时候不叫净宗学会，叫华福佛教会啊，华福佛教会啊。那我还在那里挂名做会长啊，那同学们告诉我他们找到人去了，我们的同学很发心啊，去看他啊，看他确实是不行了。这个同学也很难得，也常听经，懂得一些道理，就告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世间太苦了，不值得留念。周先生这个人有善根，听了之后很有道理，就告诉他的太太他的儿女，你们通通念佛帮助我往生啊，不要求我的病好啊， 帮助往生，于是全家我们这个佛教会的一些同学都去帮助他助念，助念三天他就走了啊，走的时候印象非常好啊，那边同学打电话给我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，连三皈仪式都没有，哎，他真往生了啊，没有形式他有实质啊，真的回头了，真的依靠阿弥陀佛了啊，阿弥陀佛就是自信佛，这一句佛号就是自信法啊，这么多朋友帮他助念啊，这个就是清净身了，三宝具足了啊，他以这个为依靠啊啊，三天三夜念佛不间断他走了啊，那么有很多人问呢，哎，他为什么能走得了，他能走得了世世的善根啊，这个人肯定是多生多世啊，修净土啊啊，总是临终有障碍没去得了，这一生当中是在临命终前三天遇到净宗法门，他听了就相信就接受，不是过去生中深厚的善根做不到啊啊，所以我向同学们解释，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在临终这个时候现行啊，起了作用啊，这个就是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，临命终是一念生念的都能完成啊，所以经常讲的话不假了啊，可是这样的机缘很难得啊，为什么呢，他必须要具足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临命终是头脑清楚，这个条件非常难得，如果头脑不清楚你跟他讲他不懂，那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头脑很清楚啊，凡是临命中头脑清楚的人纵然不学佛他不会多卧道啊，诸位想哪个人头脑清清楚楚会去到畜生魔鬼的那些投胎，不可能吧啊，所以临终一迷惑就麻烦了啊，迷惑颠倒才会到卧道去啊！啊，头脑清楚的人绝对不会啊！啊，我们学佛，天天用功，啊，天天修福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求临命终时心不颠倒。啊，就是清楚嘛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你当然会念佛嘛啊，那怎么会不往生呢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谁有把握临终时头脑清楚，很难很难啊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有福报不要现在想啊，临终想，临终头脑清楚那是大福报啊，决定你来生的比什么都重要了。第二个条件，遇到真正的善友啊，劝你念佛往生。第二个条件 临命终时来了这么一个人劝你念佛往生，这也是不容易的啊，正好碰巧碰到了。第三个条件，你听了之后立刻接受，毫无疑惑。你就想这三个条件多困难啊，周广大这三个条件去做啊。古时候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唐朝的张善虎杀牛的，临命终时牛头人来给他要命，他喊救命，这喊救命刚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，到里面去看他啊，我什么事情啊，那好多牛头人问我要命啊。这个出家人点了一把香交到他手上，说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。他念了几十声阿弥陀佛，他说牛头人没有了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他往生了。这个都是这三个条件具足啊啊，所以不可以侥幸啊。我们如果侥幸，希望哎多做一点坏事没有关系，临终的时候还来得及，就怕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啊。现在所讲的是老年痴呆症啊，年老了已经就迷惑颠倒了，临终念佛往生呢就不可靠了啊。所以就福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希望在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，正念现前呢，这才能往生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